请大家低头。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当我们看见外面下的雪，我们因信心就知道你要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
阿们。
我们真是满心的称颂和感恩。你让弟兄姊妹在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使我们更认识你，更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美。主啊，你真正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就是叫我们能够好好的与你亲近。谢谢主，你带领你的孩子们能够在这里一同同心合意的来追求，来敬拜。主啊，你真是听了我多年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地方能够有一群人同心合意来追求你，来灵命的长进。谢谢恩主对我们的带领，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使我们今天所读的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好，谢谢童子们带我们祷告啊。这个小妖里问答的第一个问题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答案很容易记啊，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享受神，永远享受神啊。我的祷告是说，清早的时候大家一起这段时间在一起唱诗歌敬拜啊，读圣经来亲近神，明白神的旨意，真是能够尝到哈，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滋味哈。不是谁强迫我们、要求我们怎样去做哈，真的是我们能够愿意，心里愿意、渴望哈，来到神的面前，去与他来亲近。好，我们今天早晨读到28章啊，28章这个是一个大的段落哈，从24章一直到35章哈，12章的经文呢，主要是在讲刑罚和复兴的信息。一方面是因着以色列人的犯罪哈，神要降罚啊，但另外一方面呢，是带给人盼望的信息哈。28章也同样的，在这里一开始第一个字你就看到了哈，祸灾啊，这是在数算这个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犯罪得罪神的事情哈，实实在在的记载在这里哈。那同时呢，讲出复兴。那越是黑暗的时候啊，越需要这个神的光、神的盼望哈，带给人心灵上的这个光。那同样的哈，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会看到，当先知讲述盼望的信息的时候呢，都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从各个角度啊去讲出对耶稣基督未来要做的事情，他的救恩的多的这个预表预言，那讲得很清楚啊，在以赛亚书。那这一章也是，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啊，这个信息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的需要啊，他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很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应许和盼望。其实这个信息呢，也是先知自己的需要。你知道先知那个时候难做的啊，因为他讲的话别人不听，而且还要坚持去讲啊，所以他自己也需要反复的被提醒啊。他的盼望在于神，主耶稣基督，他的信实啊，直到永远等等啊。所以他身处那样一个黑暗的环境，他要为主去讲话，那这个时候他要不断的看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盼望啊。那同样的啊，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啊越来越黑暗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思考哈，这里面哪些的经文 在预表耶稣基督，有很明显的经文，也有不那么明显的经文，我们朝着这个角度去思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什么，可以帮助我今天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今天早上在读，主要是 focus 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因为这里有一句话重复的，就是第十节和第十三节。一开始不大明白，他这里是在讲什么。所以我提前看了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明白这个解释以后，这是一段很重要的信息。那从第七节开始呢，是在责备以色列民当中的领袖，就是祭司和先知，他们所犯的罪。第七节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这个是指责以色列人中的领袖，先知应该是替神传话的人，带领百姓的人。当人不明白的时候，需要先知出来去讲解神的话，指出他们当行的路。那祭司呢，是帮助他们献祭的，帮助他们亲近神的。那这些都应该是带领神百姓的人，他们应该是解释，把神的末世解释给神的百姓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们竟然错解末世，以赛亚是用形象的语言在描述这件事情，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像喝醉酒的人，酒喝多了，糊里糊涂，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口齿也不清，然后呢，判断力也失去了。所以这是在讲，不光是以色列民，而且是以色列中的带领者。第八节说，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疑处干净。当神的百姓不明白神的话，也没有人好好的去引导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这种污秽，就像这个宴席上这些人都喝醉了，喝醉以后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那样一种很污秽很 messy 的一种的局面那这是对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描写。第九节是这些前面七节讲的这些喝醉酒的祭司和先知嘲笑这个真先知的话，嘲笑以赛亚先知的话，这是带引号的第九节和第十节，他说他要讲知识指教谁呢？这是在挑战先知的话，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那意思是说，哎呀，以赛亚先知讲的这个话我们怎么都听不懂，像那个小孩子讲话一样，对小孩子讲话呱呱呱，好像不是让他明白，而只是逗他，好像没有把我们当做成年人能够明白神的启示的这些人来讲话，而是讲小孩子的话，小孩子的语言里嘴里发出的声音。所以第十节中文是这样翻的，但实际上它的意思，如果读希伯来文原文的话，它是一种很类似的一些的音节连在一起，这个很难翻的，这个只有希伯来文里面才能读出这个味道所以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列上加列。那这里如果用原文去读的话，就是一连串类似的音节发出来，哒哒哒哒哒，嘎嘎嘎嘎嘎，呜呜呜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错解末世、谬行审判的这些祭司先知呢，不听以赛亚的话而且嘲笑他说：“你讲的这些话我们都听不明白你讲的话就像小孩子刚端奶的这些孩子们发出的声音，你把我们当孩子，没有把我们当成年人去跟我们讲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教小孩子的方式不敢跟他们讲多，只是讲一点点。那十一节呢，是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讲话你今天听不懂我讲的话听不明白我向你传递的，你还嘲笑说我讲的像跟小孩子讲话将来神要用更难的方式亚述帝国的人要来，亚述帝国的人用 外语对你们讲话，用你们听不懂的话对你们说。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 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这是神的心意，神希望他的百姓在他的里面有安息，他们却不肯听啊，这是关键。他们不是没听见，听见呢是不肯听从，不肯照着去行。十三节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哒哒哒哒哒，呜呜呜呜啊，像小孩子讲，他们就听不明白了，因为他们听了却不肯听从啊。所以这正是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啊，主耶稣基督讲完天国的比喻之后，对这个门徒解释的时候，门徒问说，哎，这个为什么用比喻跟我们讲，还有点听不大明白。那主耶稣基督就引用神对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就是这些人听是听见，但是听不明白，看是看见，却是看不懂，心像被油蒙了一样，不肯回转。神是让人得安息的，神是借着先知讲话的，但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不是没听见，是听见了却不肯去听从。所以整本圣经啊，从头到尾你去看啊，一直不断神在呼唤人来听，来听从啊，来跟随啊。箴言里那个智慧啊，站在街市口，站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向人呼喊，邀请人啊，转离那个愚昧的道啊，回转到智慧的道。主耶稣基督讲那个登山宝训，讲了五章、六章、七章，马太福音结尾的时候，听见我的话就去遵从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历啊？生活当中你对某些人讲话，一次两次三次讲的都是一样的话，对方不是没有听见，听见以后要么是没有反应，要么就是把你的话当耳旁风，就是行动上啊，你看不到一点的表现，一点的回应。我不知道你遇到这种情况你的心态是怎样。那以赛亚先知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态啊，也反映出当时神对以色列百姓忍耐当中的宽容怜悯，即使是不听，神还是要反复的啊，恳切的向他们发出呼求啊。他们这样，最后十三节最后说，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以色列人落到这种光景，被掳，国家被毁啊，圣殿被毁，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听不肯听从，然后越听越听不明白，越听越糊涂，然后经历当中呢，陷入各样的网络啊。昨天在幸福小组里面，大家就讨论这个问题：神为什么先让人吃苦啊？为什么非得人吃这么多的痛苦？无论是个人的经历、家庭婚姻的破裂，还是国家的经历哈，疫情纷争等等，不是神要让我们吃苦，是人当人不肯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一定会吃苦的，离开神没有好果子吃的啊，不肯听从所带来的恶果。
大家早，我是 Vivian。 在这一章以赛亚先知呢，先是对北国以色列发出那个审判的预言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他对那个南国犹大也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是呢，你就看到这些百姓呢还是在那边一个一个背离啊，怀疑啊，不耐烦啊，真的让神伤透了心啊。但是最后神也是在管教。我是在看到那个23节到29节啊，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也有一些他奇妙的带领啊，还有智慧哦。你看他这边想说，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露毒。所以神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神是真的按智慧管教犹大，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就用不同的工具啊来管教。然后这样才能够收到很好的成效。他不是全部都是用很重的，他就是不同的，看不同的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所以让我一想到说，真的神带领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他真的是充满了安排跟他的智慧的。所以我想到说，我们现在父母带领小孩子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神真的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的带孩子。所以说你如果带孩子的时候觉得啊，很疲乏、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求神就是赐给我们教导孩子的这个智慧，教导如何教导孩子，如何去领导孩子的这个智慧呀。谢谢。
好，谢谢丽丽啊。23节到29节哈、啊，他用这个种粮食、收粮食，然后最后到28节说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他这个，这个 picture 哈、啊、是这样一个收割的一个 picture。那你从收割上的这个谷物最后能够做成粮食哈、啊，中间你要压呀、要打呀，除去那些杂质。所以他是在讲说神对人的这种的磨练。除去生命中的杂质、啊、最后让生命变得像这个饼一样、啊、能够 供应人的需要。丽丽刚才体会到、啊、对于大茴香、小茴香、小麦、大麦、啊、不同的类型呢、这个方式不一样、啊、神对我们生命的熬炼也是这样，针对我们的需要来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刚刚读这一章，我读到14到21节这一段、啊、那有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16节，神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着急或者不至于羞愧。那我们都晓得这个是指弥赛亚，就是指耶稣基督。但这一段里面有两次提到说北国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就他们受到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不靠神，他们去靠想靠跟埃及联盟，结果呢，这个联盟并没有成功，当亚述帝国来的时候，埃及人根本不见了。在21节他提到说两个历史啊，神曾经在毕拉辛山上帮助约书亚打过胜仗，在基遍谷的那个时候啊，他在毕拉辛山是跟大卫站在一边，然后在基遍谷的时候是替约书亚站在那一边，他是日月停止的一段时间。所以神如果要帮助我们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信靠神。我们常常在危急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问各种认识的人，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困难、啊、就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但神这边就是说了，他有办法的，神会兴起成就他奇妙的事工。在最后一节21节最后那一段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房角石。所以我们建造房屋的时候，像在马太福音第7章最后那一段，我们是要建在稳固的磐石上呢，还是建固在沙土上？那段比喻很形象。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我们的主可以信靠，他是我们的稳固的磐石。那在26章里面特别讲到他是磐石，还讲到说他是我们的信靠，永远不会让我们失心。所以我们很有福，我们有一个磐石可以信靠，不像世人他们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寻找各种各种的办法，我们的磐石是永远坚定可靠的。谢谢各位。
好、哦，谢谢吴长老。刚才吴长老点到的这个16节、啊、在彼得前书第2章讲到这个主乃活石那一段、啊、就引用这一句话，他说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所以这个分别、啊、耶稣基督要么是我们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要么成了不信的人、啊、的跌人的磐石、啊、只是一方面审判，一方面赐福的信息、啊，跟以赛亚书是非常吻合的、啊、这个信息。
是，大家早、啊、我读以赛亚书、嗯、我常常都觉得神默示给先知的话真的非常形象，也非常使人觉得好笑。 就是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刚才吴长老提到，说明这个人不遇神，不相信神，不遇神立约，而要遇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其实就是告诉人，我们离开了神，那你就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了你的忙，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依靠。这个使你觉得真的是就那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这两条路，人要清楚地思考，要选择。再一个就是第二十节，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赎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这个也非常的形象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你和人结了盟以后，你就这么不舒服。我过去下乡到农村，带着学生去务农，我就有这个体会。我带去的一个被子，我们三个人盖，搭在这个身上啊，四面透风，那个脚一伸就是人，头一伸哦就顶着床头了。哎呀，我一夜都没有睡好，但是要在乡下睡一个多月，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我就真正能够体会到，在哪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呢？在神里面。我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说，神呐，我们人怎么那么愚蠢呢？注意啊，十一节、十三节、十四节、十六节和二十一节前面都有所以，我们圣经有两个地方没有翻译出来，这都是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注意。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去思想，神说的话我懂了没有，我明白了我该怎么去做。我是感谢主，让我们转向神，看着神，听他的话，不要再依靠自己，也不要依靠别人。
那今天我们每个人分享的都是不同的段落啊，因为二十八章这个信息是很丰富的啊，而且很多的 image。但是呢，你会发觉哈，我们这样去分享的共同的那个主题都出来了，就是要肯听从，要去跟随啊，要去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啊，就是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个罪的反面啊。神很恳切的让他们得安息，得这个救恩，得舒畅，但是他们不肯听。那今天神呢也是这样在呼唤我们。其实那个重点还不在于说，哎呀，我们明白多少，我们知道多少了，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已经听见的这一部分，该怎样去回应神啊？这是神在看的事情。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来分组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来分享你今天的得着。